我们上个礼拜上一次已经讲到了第二十八节，也就是提到我们应当用怎样的心来侍奉上帝。我相信这一个第二十八节的圣经是圣经中间很完美的一节侍奉的人心态的一个描述。我们以感恩的心，我们以照着上帝是喜悦的方法，我们存着敬虔虔诚同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这样的侍奉之后呢，他突然间讲了一句全本圣经只有一次记载的话语：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你几乎没有看见在其他的书信中间这样直截了当，这样简短，这样准确的把一句很简单的话跟神性的本质相连来讲。上帝是爱，上帝是光，上帝是生命，上帝是灵，上帝是真理。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呢，没有想到在这一章的圣经突然间讲上帝是烈火。哎，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句话，因为全本圣经只有一次直接把神与火连在一起，不是说上帝如同火，不是说上帝会发出大火来审判人，他直接的说上帝就是烈火。这跟上帝是爱是何等不同的，完全不同本质的一种描写。神如果是爱，他可能是烈火吗？如果神是烈火，他可能是爱吗？所以这位满有怜悯的上帝竟然又是烈火。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了神的义跟神的爱并行而不相悖，是永恒中间两条平行的那个路线。神是永远的爱，神也是永远的公义，神是永远的恩惠的源头，神也是永远审判的权威。他是创造保存托住万有的上帝，他也是以公义制裁审判刑罚犯罪的上帝。这位上帝是烈火，这句圣经很清楚的就这样告诉了我们，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已经对大家说了，当神启示他自己的本性的时候，次序是先义后爱。当神对罪人施行他本性的时候，他是先爱后义，这个次序从来没有颠倒。一个人认识神的义，他就会尊重神的恩；一个人认识神的圣洁，他就过一个应当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个人是认识神的爱乃才认识上帝的义，他就会玩弄糟蹋上帝的恩惠。这样的神启示律法，先以启示救恩；神启示他的威严，先以启示他的救赎，先以启示他的怜悯。这是神的智慧在启示自我的时候所做的安排，所有的次序。这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是烈火，乃是叫基督徒明白了旧约跟新约完整性的真理以后，没有忘记那位在旧约中间曾经以自己的公义威严显示自己的上帝，还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我们是不是因为到了新约的恩惠中间，我们就忘记旧约神的威严？我们是不是因为领受了赦罪之恩，我们就可以随便继续过犯罪的生活呢？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十五节两次提到断夫不可，这也是圣经唯一的一章两次出现这样绝对这样肯定的话语。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在恩典中间我们就继续犯罪，我们不可以借着罪使恩典显多我们就轻看上帝的恩典，这是断乎不可的事情。所以在恩典中间复留了神的公义的 这些人需要用这样的话语再次提醒他们，我们侍奉上帝是侍奉于满有慈爱满有恩惠的上帝，是我们可以随便吗？不可以，我们还是照样用敬畏的态度侍奉他。而敬畏上帝这些字在旧约常常出现，在新约很少出现，所以在新约里面你看见敬畏敬畏敬畏的出现不是很多时的。但是保罗说，因为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我们知道他是可敬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以敬畏的心来侍奉他。保罗说，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你们，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劝你们。如果你知道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一定来到，你就不会陷于人情中间的困难，你就不劝勉人应当讲的话语。在我们劝勉人的时候要存心敬畏神。保罗又在以弗所书第5章28节提到，你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那这也是很特别的一节，因为全本圣经只有一次提到对基督的敬畏。我们经常把耶稣当作我们亲爱的朋友，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忘记他是神。我们应当用敬畏基督的心到他的面前来。所以保罗提醒这个事情，在希伯来书第11章又提到，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就定了那世代的罪。所以敬畏神的人，他有权柄劝人；敬畏基督的人，他要存着基督的权柄顺从的时候尊别人，不能一意孤行。一个存敬畏上帝的人，这个人侍奉才能蒙上帝悦纳。我们凭感恩的心照着他所喜悦的以虔诚敬畏来侍奉上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感谢上帝。希伯来书结束以前，在第12章结束进到第13章谈到爱以前，先用神的公义做再一次的提醒，再一次的做爱的一个序言，先公义后慈爱又再出现了。我对你们讲过，第11章是信心的伟大篇章，第12章是盼望的伟大篇章，第13章是爱的伟大篇章。那么这样第12章谈到未来的神应许永恒不能整动的国要来临以前呢，这就给我们有个真正应许，使我们的盼望不至于落空。结束这个以盼望的篇章做主题的经文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再讲这句话，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思想，我不要从火的功用去发挥这一节，我是火的功用，我们从几方面带过以后，我们就提到圣经里面怎样论上帝与火，才是今天我们思想内容里面重要的信息。火有发光照明的功用，火有洁净焚烧的功用，火有产生动能的功用，这是火的最重要的功能。所以呢，火可以毁灭，火也可以光照，火可以呢这个消除存在，火也可以带出新的这个贡献，从热能的产生。这样火有毁灭性，火也有造就性。我们的神是先摧毁后建立的神，所以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对他说，我要差遣你去做撤回去做建造的工作。撤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建造的工作也是神的工作。火就具有这双方面的这个功用，火可以毁灭，火也可以建立。那火的毁灭工作是很清楚的，在这个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提到，有那个永远不知足的，其中的一样就是火。所以这句话呢，在印尼文的圣经翻译成，我们的上帝 是烧焦的烈火，是使被烧的焦了的这个烈火。而英文呢，是我们的上帝是这个吞灭性的火，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是把被烧的把它吞灭掉的那个火。而中文就这句话里，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这位神在火这件事情上，圣经启示过什么事情。那我们今天从一样一样从圣经看神与火之间的关系，圣经怎么样描写我们的神，也怎么样描写火与神之间是怎样接连起来。第一次出现火在圣经里面这个字的时候，也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被驱逐出了伊甸园。当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呢，神就差派基路伯天使在门那里把守，使他们不能再回去。而基路伯手中所拿的剑是有火焰的剑，在那里轮转。这是第一次神用火把他的本性提出来的一个记载。神为什么叫基路伯在那里把守，不让他们回去呢？神不要已经犯罪的人有永永远远获罪的可能，所以神就要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件事结束人在肉身的生命。如果上帝使人可以再回伊甸园，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一面犯罪一面慢慢的朽坏，但是永永远不死，那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吗？我如果我们做一半聚会，突然间亚当跑来找我们，那那个时候是老到老朽到真的不是单是三分像人，是零点零零三分像人，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七像鬼，那你就知道了神让人可以死是一个大的恩典。大家说，如果你有机会活到150岁啊，不能死，可能你每天祷告的唯一的一件事，主啊让我死吧。神不要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再回头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呢就有天使把守，有火焰的剑轮转在门前。这是第一次圣经提到火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审判的神。圣经提到两种天使，一种叫做 Seraphim， 另外一种叫做 Cherubim。 Seraphim 中文翻译成萨拉夫，而 Cherubim 中文翻译叫做基路伯。萨拉夫是一种等式的天使，是特别被造围绕着神的至高处宝座的四周，以六个翅膀，两个遮脸，两个遮脚，两个飞翔的服侍神的天使。另外是只有两个翅膀，为了上帝执行审判的时候，以大能代表神的这一种公义的这种征战者，公义的审判者基路伯。那这样基路伯就被派在伊甸园的门前把守这条路，使人不能回去。这表示神的威严用火表达来对付人对他所犯的罪，这是第一样。第二是圣经提到上帝与火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到了索多玛跟摩摩拉的毁灭。这是毁灭性的火， destructive destroying， 这个毁灭性的火从神的宝座发出来。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摩摩拉的时候，就差遣三个使者跑到耶路，跑到亚伯拉罕那里。亚伯拉罕非常敏感的就到这是耶和华的使者，他就开了门欢迎他们，就接待他们。耶和华的使者中间三个，有两个是被造的天使，有一个是使者中间最大的使者，也就是创造众天使的圣子耶稣基督。所以你在旧约里面看见亚伯拉罕看见耶和华，他在耶和华面前站立，在耶和华面前下拜，在耶和华面前祷告，因为这三个使者中间 一个就是没有道成肉身以前以人形的就要向人显现过的圣子耶稣基督。所以呢，当这三个使者见亚伯拉罕以后，那两个使者就被差去到索多玛俄摩拉去搭救义人罗德，离开将要被毁灭的城市。而这一个耶和华，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本身是耶和华的，就在亚伯拉罕那里继续停留。亚伯拉罕看见那两个使者去了，剩下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对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祷告求恩：主啊，如果索多玛俄摩拉里面有100个义人，你会烧灭这个城市吗？耶和华回答说：如果在那里有100个义人，我绝不毁灭这个城市。他再继续祷告下去：如果只有50个人怎么样呢？耶和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有50个义人，我也不烧毁这些城市。亚伯兰再勇敢地讲下去：如果只有40个人，如果只有30个人呢？如果只有20个人呢？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讨价还价的一个祷告，就是继续不断要更多更多神的恩典，继续不断用信心向上地求更多更多。但是呢，神到了10个人以后就不再给他机会了。这样神的恩典同怜悯不是照着我们的求，照着我们的欲望来给我们成全的，乃是照着他怜悯人的主权，到某一个阶段就结束了。所以亚伯拉罕说：如果有10个人，你烧灭这个城市吗？耶和华说：如果只有10个义人，我不烧灭这个城市。以后耶和华就起来离开亚伯兰就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没有10个人呢？因为亚伯拉罕所知道的可能有一些义人，在神眼中连一个也没有。神没有对亚伯兰说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如果说用人的眼光来看，亚伯兰是义人的话，那么罗德也是义人，这是旧约圣经没有记载的。旧约圣经从来没有提到罗德是义人，但是在彼得后书里面，新约圣经圣灵感动彼得说罗德是义人。罗德是义人有几件事可以看出来。第一样，他虽然居住在犯罪人的中间，他没有与他们一同犯罪，这是他可取之处。第二样，罗德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所以当索多玛俄摩拉要被烧灭焚烧的那一刹那，他的两个女儿还是处女，这是一个好的家庭的见证。今天有多少这是长老的家女儿没有结婚以前还是处女的吗？你们今天是不是还是处女？罗德在索多玛俄摩拉被烧掉的那一天，他两个女儿还是处女，这是显出他的家庭教育是有部分的成功可以做见证的。在那同性恋这样猖獗这样败坏，以至于惹神的怒气要把整个索多玛俄摩拉烧掉以前，还有这样的家庭保守他的儿女没有结婚以前是贞洁的处女，这是他的义人的记号。第三样，罗德住在罪人的中间，为罪人的败坏的行为一心天天伤痛，这是罗德是义人的第三个记号。他自己不跟他们犯罪，他还保持自己的家庭过圣洁的生活，他也为有罪的四周那些败坏世俗的人心中伤痛，在神的面前，这是义人的态度。虽然如此，罗德一方面保守自己做义人，也使自己的家人过义的生活，但是他为了贪爱世界，他远远离开了神为他预备的家，不在亚伯拉罕的下面过圣洁敬虔的生活，他在生意最风波城市最繁华的罪恶世界中间，他找世界的福气，一方面要神，一方面要世界罪恶而来的福分。 这就是罗德最后仅仅得救，完全从世界什么都没有得做的一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和华的使者进到罗德家里的时候，四周的人看见有两个男人进到罗德的家里，我相信这两个天使一定长得非常貌美英俊的男人的形象。那些人就来围着罗德的门敲门说，罗德，把刚才进到你家的两个男人交出来，我们要与他发生性关系。你看看这一个同性恋的城市已经败坏到这个程度。罗德那个时候说，父老们，我的父兄们，你不可这样做，这是大恶，你不可要我把这两个人交出来。神的使者到罗德的家，罗德怎么可以不保守他们呢？如果你们真正要成你们的这个情欲，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交给你们吧。这一方面不是表示罗德妥协，这表示罗德到最逼迫的时候，他宁愿牺牲自己保守神所差来的人。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呢，那两个使者就把罗德拉进去，就把门关起来，避免罗德照着他的话损害他两个女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呢，索多玛俄摩拉是不是应当被大火烧灭？你就看见那是真正的情形。耶和华上帝从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降下火来，就烧灭这两个城市。只有这两个天使把罗德他的太太跟两个女儿带出城来，拯救他们脱离受审判的可怕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圣经清楚记载到一人在最后神搭救他，但是很可惜的事情是什么？罗德的太太并没有真正从这个拯救中间得到救恩，他半途的时候回想他的财产，回头一顾的时候就变成一根的圆柱。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些事，你们可以在创世纪再重温这些可怕的境界，神启示的历史中间给我们这伟大的话语。他的两个女儿就跟罗德一直走，离开已经死了的母亲，到了山洞里面。他到山洞里面怎么样呢？虽然他保守女儿过圣洁，没有离开处女生活淫乱的这个与世同流合污的败坏，但是这两个女儿已经没有办法逃避了从世界而来败坏的影响。所以呢，有一天这两个女儿就给父亲喝酒醉，然后就掀开父亲的下体，就以父亲分房间里，从父亲怀孕就生了亚门跟摩押两个被上帝咒诅的民族。这些人，亚门人、摩押人，世代也不可进耶和华的圣殿，这是以后摩西的律法里面所讲的话语。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当上帝已经把罗德救出来以后，圣经提到什么？耶和华就从天上耶和华那里，所以你看地上这位耶和华就是圣子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基督，他是上帝。耶和华就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硫磺的火来，把索多玛、俄摩拉以及周围的城市都焚烧，结束了。我相信这是上帝就是烈火很清楚的、很可怕的一个记载。我相信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那个火势之盛、火力之大，绝对不会在广岛跟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下面，可说一定会超越的。因为不是单单两个城市，一共有五个城市完全被烧、完全被毁灭，一点也不留。当美国决定用这个原子弹炸日本的时候，他们先选的是日本的东京跟横滨，因为这是两个最多人口的，把它炸下去了以后，日本人一定投降，没办法不投降。为什么后来选广岛？为什么后来选长崎呢？ 因为当飞机到了东京上空的时候，空气太恶劣，没有办法定准要到很大的地方，所以在绕到广岛的时候就把它投下去。当投下去的时候，这个炸弹不是在地上出到被撞击的地方才爆炸起来，是在空中掉到一半的时候就爆炸，这样这个辐射的范围就更广，可以消灭更多的人，几十万人就这样被烧死，就这样被炸死，千千万万的房屋就夷为平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人类第一次用最大的杀伤性的武器来毁灭另外一群人类的记录。这可以使我们想象，当神的烈火显现出来的时候，索多玛、蛾摩拉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在美国这个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叫贝顿，你还可以看到美国最大的或者是全世界最大的空军博物馆，里面还存着一粒跟广岛长崎同样大小的原子弹，就是第一批的原子弹，还有一粒被保存在那里，这个叫做 Little Boy。 前三年我在那里讲到的时候，我特别去看到这个空军博物馆，原来这个炸在广岛长崎的这个原子弹高度大概比人高一点点，这个整个圆的这个半径呢，大概两个人才可以抱起来，那个一粒原子弹就可以把几十万人置于死地。而现在的武器比那个大有几千倍的威力，有几十倍几百倍的准确性的可能性，这是今天世界军队竞赛武器所代表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广岛被炸以后呢，第二天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而第三天早上的时候，日本的天王 Hirohito 知道这个情形，他就没有办法再硬着头皮撑下去了，他知道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投降，否则呢接下来日本要完全被化为平地，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神借着索多玛蛾摩拉告诉世界的人，他的威严是很可怕的，我们一定要敬畏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除此以外，圣经在用什么来表现神自己的火呢？也就是在拣选摩西的时候，上帝借着火焰焚烧着被燃着的荆棘而没有被消灭，他保存得好好的，来表示他的呼召，为了保存他所要被所拣选那个应当被咒诅受刑罚的族类。荆棘是地受咒诅以后才长出来的，当大地受咒诅以后就长出了荆棘，长出了蒺藜。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地要生出荆棘以蒺藜出来，这样以色列的百姓人是不是很尊贵的呢？不是，人是应当受刑罚，应当受咒诅的。我们这些蒙拣选蒙保守的人也是应当受刑罚，应当受咒诅的，但是神可以让我们在大火中间被烧，而使我们被留下成为余种。神可以使我们在最大的杀伤力的中间呢，保守我们得以存在，得以保全。所以借着这个意象呢，摩西莫名其妙他就走到火焰的面前，要看个究竟，来使他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对他说，摩西摩西，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就是圣地。圣经里面一共有两次神讲这样的话，要人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啊，这一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次的呼召是摩西做了出埃及记最伟大的领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从伪奴之地释放出来，来预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律法的咒诅，撒旦的权势，使我们归向他自己，也就是神爱子的国度里面。这是第三次上帝借着火显明他自己，圣经的记载。 第四次圣经在什么地方显出神与火之间的关系呢？在当下赐下律法的时候，当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先呼召摩西到了何烈的山上去，以色列人在四周自己接近了自己，不能靠近这圣山，他们就看见了火焰，他们看见这可怕的景象，地的震动，他们听见叫声，他们听见了很可怕的情形，那耶和华就降临在这山上，把律法赐给摩西，所以这是律法赐下的情形。当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火焰出现，这再次把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威严表彰出来。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律法是表明神以烈火的威严来告诉我们，他的审判一定要到世界上来，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是绝对忌邪而不愿意容纳罪恶存在的一位神，所以把律法赐下来，他绝对不会把荣耀归给假神。所以律法这条诫命的第一条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造各样的偶像，也不可敬拜他。我们到最后的新约里面，你找的整个的原委、整个的归纳，就是我们要单单侍奉他，我们单单敬拜他，单单侍奉他，这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他是烈火，我们应当单单侍奉他。接下去我们看见上帝与火之间的关系，圣经又怎么样记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借着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以后要他们照着上帝的典章、法度、律例、上帝的律法、诫命、训词、上帝的言语来顺从神，以后神就用火焰来带领他们经过何夜。这就是火柱跟云柱的领导的作用。以色列在旷野40周年，神在百日用云柱带领他们，夜间用火柱带领他们。所以这个在黑暗的晚上中间，以色列百姓不需要惧怕，因为神的火在他们中间，神的光照耀他们的路程，神显明在火的中间与他们同在。这是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记载。除此以外，圣经在告诉我们，上帝与火之间的表现在什么地方显明出来呢？就是在以利亚的侍奉中间显明出来。以利亚是火的先知，以利亚的心智充满火，以利亚的能力充满火，以利亚的侍奉有很多次与火发生关系。当以利亚在3年6个月天不降雨，全国干旱，大地裂成归缝，人干渴得不得了的时候，以利亚求上帝再把火降下来，这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他应当求上帝把雨水降下来，他求上帝把火降下来，烧灭他所要献的祭物，使人知道巴利不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他带来了以色列历史中间最大的一次全民族性的复兴。这是北国，不是南国。北国有10个支派，南国有2个支派。北国的10个支派就是这个流便、西面啊、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鲁本、拿弗他利，这4个支派。南国只有2个支派，就是犹大跟就是这个便雅悯跟犹大这2个支派。刚才我多提了一个犹大，但这个这又犹大跟便雅悯是在南部，这2个支派呢变成南国，那4个支派变成北国。那这个北国呢，以利亚的侍奉的地方就在北国。其实那个时候以法莲跟这个玛拿西已经分开了，这个呢利未变成一个侍奉单独的支派，就不列在北国的4个支派的中间。那以色列族、以色列国在北方，这最重要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带来了以色列整个民族最大的复兴，在哪里呢？ 在加密的山上，这以前三年半，以利亚亲口奉耶和华的名对亚哈王讲一句话：我知作我所侍奉的耶和华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就三年六个月没有雨降在这个地上。亚哈听先知讲话，他根本不尊重，因为他不信耶和华上帝，他与各那时列国外邦的帝王一样的陷入拜偶像敬假神的这个中间。他把巴利当作以色列复国神，而他的王后耶洗别把亚斯他路当作他私人或者当作他统治当作权柄的复国神。所以呢，亚哈自己拜一个假神，他的王后拜另外一个假神，所以呢，亚哈王拜巴利，甚至供养400个巴利的先知，用国库的钱来喂养假先知的生活。耶洗别呢，他另外收藏了850个这个亚斯他录假神的假先知。所以这一对作为统治者的亚哈跟他的王后，一共他们供养了1250个假先知。这样呢，以利亚就感到自己特别孤单，因为以利亚是绝对不排众议，一点不含糊，绝对不妥协的。当全民全族整个时代的人都走错误道路的时候，以利亚一个人持守真道，忠于耶和华上帝，绝对不跟他们乱走。他在孤单的最厉害的时候对耶和华说：他们现在知道我留下一个人，他们还要索取我的命。上帝啊，所有的都离开你了，只有我一个人是侍奉你，全国只有留下一个人敬拜侍奉你的先知，他们还要索取我的命。上帝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想我在这里替你保留2种，你还不知道吗？全国都走滑了，我跑到这边来使以色列还有敬拜上帝的先知。这个一方面侍奉孤单，一方面产生非我不可的骄傲，这是我们侍奉就常常犯的罪。我们一方面很热心侍奉，一方面沾沾自喜说：好在有我，不然整个教会就垮了，我是最重要的中流砥柱，上帝啊，你要感谢我。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已经很少这样侍奉你像我的人了。这种属灵的罪恶，常常侍奉热心的人自己没有发现，一方面自己尽力侍奉，一方面偷偷夺取上帝的荣耀，以为自己是最重要，如果没有他连神都没有办法的这种傲慢油然而生，潜在下意识的里面。上帝对他说：以利亚，你一个人吗？真的留下你一个人？我现在真正把牌打开来给你看，我已经为自己留下7000个，从来没有向巴黎亲嘴，从来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人，是圣洁的，是没有拜别神，就敬拜我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一面侍奉上帝，一面以为上帝需要你帮助才能维持下去。神会为自己保留7000个，没有向巴黎屈膝，没有向巴黎亲嘴的。神一讲这句话，以利亚的骄傲就完全没有余地，完全没有机会，没有余地，没有理由再为自己讲任何一个话。神就塞住了他的口，使他不能再骄傲，不能再以为他的孤单是很伟大的。上帝要我们一方面尽心竭力，能够实实在在遵行他的命令，就是我们不排众议，不与人同流合污，但是上帝不准我们以为非我不可，我在侍奉的事情上举足轻重，是连耶和华都要感谢我的，没有这样的一件事。然后呢，上帝就在那里向他显明很奇妙的一件事：东山碎石，大地震，大风，都没有什么事情。最后在很微小的森林中间，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对他说话，耶和华要回去，要他回去侍奉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亚呢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先知。当以利亚到了加密山上 大复兴的时候，他做了几件完全违背理性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先祷告你们的神，等到时间到了，你们的机会过了，再轮到我，我祷告耶和华的上帝，来看看你们的神是真的神，或者我敬拜的上帝才是真的神。到了绝对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就有决斗式的办法来要显明神是真的是假的。那这件事情呢，从以色列的眼光来看是很大的勇气，因为他直接面对400个仇敌来做挑战，一个人面对400个不同意见的人来挑战，勇气大得不得了。以利亚是很伟大的先知，这是人的思想不能明白的，人的理性不能赞同的。以利亚，你一个人敢对400个先知吗？你以寡敌众是很危险的。不但如此，你的背后没有靠山，没有后盾，他们的背后有掌大权的亚哈王，有亚哈的军人，有亚哈的财政，有亚哈的权柄，他是在众人之上做王的，你怎么与他相比？人不能明白。第二样，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合常情、不合理性的事情，就是他在全国最缺乏水的时候，他对他们说要拿水来。因为当以色列的人看见巴利的先知求巴利没有果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仰望是不是以利亚的上帝耶和华是真正的上帝。当然如果你看那一段圣经，你会感觉到以利亚是非常非常挑剔的先知，他看见巴利先知在那里求，在那里拜，在那里喊，在那里叩头，用石头跟刀剑砍自己的时候，他不但不同情他，他说什么？大声一点，你祷告大声一点，因为你们神可能现在听不见，你祷告不够大声。那一段圣经记载了全本圣经最热切的祷告。所以呢，当他们这样热诚的祷告完了以后，以利亚对他们说大声一点。以利亚说什么？可能他在路边，可能呢他出去，可能他在午睡，他现在中午睡觉，你叫醒他，更大声一点。你们的神是睡觉的神，你们的神是被动的神，要你去触动他，他才能做事情，快点大声喊。如果你看希伯来文那一节圣经，有一个意思可以这样翻译，他也许去在到哪里去小便，你们的神可能正在上厕所，所以你现在祷告他听不见，大声一点把他叫回来，是那个意思。以利亚很调皮的，以利亚敬畏上帝敬拜的时候很严肃，对假先知呢他嗤之以鼻，他呢热嘲冷讽，大声一点，你们的上帝去小便，或者他在打瞌睡，他听不见你祷告，大声喊。这些人呢时间快到了，又定的时间快，更大声的喊，一定要非常声 call him loud。 后来呢时间到了，我可以用假想的，这不是现在的情形的，你的那个情形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定要看手表，时间到了，停止你们的祷告，结束。以色列人啊，轮到我，他们400个，我一个，来 come unto me ye people， 来到我这里，你耶和华的百姓，如果巴利是神，你们拜巴利吧，如果耶和华是神，你敬拜耶和华吧。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如今来到我这里来。以色列百姓转过来，从跟随了400个先知这几年离开上帝的心，转到一个孤孤单单，没有同伴，孤孤军作战，一个人挑战王，挑战百姓，挑战假先知，几百个人的地上者，他回到祭坛面前，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难道他说现在他在这个违背理性的工作，把水拿来浇在祭坛的上面，浇在祭物的上面，浇在祭坛四周围的沟里面，使沟的水都填满了。有谁要听这句话？ 谁接受这句话，谁就是神经病。因为这个时候水比黄金更贵，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读这段圣经有没有这样想？三年半没有水，如果还有剩下一些水，这水一定是王公留下来保王命用的。你一定要说不，拿来浇在上面。以利亚啊，这个水三年半没有雨水，三年半的河流干，从哪里收到这些水？你要丢掉它吗？丢掉它，从山下抬到山上，摇一半掉了，剩下一些浇下去，整个祭坛都潮湿了，不够，祭坛四周围的石头都潮湿了，不够，祭坛旁边他们挖的沟呢，都是干土炼龟缝的土，这炼的龟缝呢，能够渗多少水进去？能满吗？那个是多么大的浪费，多么大的消耗，多么大的不合理的事情。当水比黄金更贵的时候，神的仆人说拿来浇下去。我真的不明白，如果我是以利亚，如果那一天我敢不敢这样的要求呢？我会给人家婆婆打死的。全国剩下这些水，你要倒掉它吗？以利亚眼中看见了神的丰富，这些水算什么？如果神要降下雨来，你们一定水灾的。你不要以为上帝需要你这一切的水，一切的一切从神而来。水丢掉了，那么他求火，你看三年半不下雨的求火，这又是一件违背理性的事情。我每次读圣经啊，又看到很多人不能明白的事情，很理性完全相悖的事情。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求你使这些百姓知道你是上帝，也使他们知道我是你所差来的先知。每次我读到那一段我要流泪，因为这就是我这一生的祷告。主啊，使教会你知道你是真神，给他们真认识你，也认识我传道是传你的道。当教会众说纷纭，离开真理，背叛真道，随便用人的笑说笑话代替神的言语的时候，我在这个世界历史这一段时间中间对主说，主啊，给我把你的道传讲清楚，是忠于你的话，是照你启示的话讲出来，是众教会知道你是上帝，我是你的仆人。这种祷告心情的痛苦孤单，要神印证心中的迫切，是很多人不知道。很多的人只照着潮流走，照着大多数的人意见走，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为什么你不这样呢？一定要说我就是不是这样，因为我蒙召不是为这个，我蒙召为了神是神，神的道是神的道，要奉献自己的。 Come ye people, come unto me, 他就把圣经转过来祷告着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now show yourself that you are true God, I am your servant. 他求上帝把火降下来，在三年半没有雨水的时候，他求火，神就把火降下来，一秒钟里面把水沟里所满的水，所有的水完全烧尽了。以色列人大声欢呼，他们知道真神在这里不在那里。那以利亚说什么呢？够了吗？你们知道吗？不，现在你去追杀那四百个先知，这又是另外一件不合理性的事情。上帝的仆人叫人杀人，摩西说不可杀人，以利亚说杀掉，杀光他们，四百个都杀光。以利亚做的事情很多是我们理性没有，你不能避让，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乃是什么？烈火超之遥遥，没有办法，河边一个一个杀，四百个假先知的血流成红色的水。当上帝把雨水降下以前，上帝 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真神，让他知道这些假先知应当先死，你们才看见神。神是威严的，神是可怕的。亲爱的弟兄，不保留的照着神的心意传话，使人重新得回对神真正敬畏的心智，把整个时代转过来。我不是说以利亚没有毛病，以利亚还留下一些别人看不到的毛病。他敢对付亚哈跟他的400先知，他结果没有彻底的对付亚斯塔鲁的850个先知，所以结果他在神面前还是亏欠的。这是大人物很可惜的阴暗面。我今天不提这个事情，我不讲太详细。然后呢，接下去神的火一焚烧，把所有的祭物都把它接受了以后，以色列就清楚转向上帝，说耶和华是上帝。这个火烧灭了祭物，这一火接纳了侍奉，这个火也复兴了整个以色列的信仰。上帝的火来到的时候，复兴才有可能。上帝没有把火来到的时候，复兴没有可能。我们在圣经这以前还看到一次很重要的神的烈火，就是把亚伦两个孩子安立成为祭司的那一天把他烧死，你们还记得吗？因为他们用燔火侍奉上帝，不是用圣火来侍奉上帝。以利亚的事迹就在这里结束了吗？没有。这以后呢，他就逃走，在山洞里面自鸣清高。上帝又在用两次的火与这些人在一起来印证他是上帝的仆人。当亚哈王死了以后，以利亚有一天在山上祷告，亚哈谢才遣50个人去找他，吩咐他下来。这亚哈谢呢，不知道神的威严，他只知道他的政治权力，所以他派50个人上山。他知道以利亚是神人，那圣经里面用神人这两个字不多，用过的被称为神人的人最重要的有三个，第一个是摩西，第二个是以利亚，第三个是以利沙。诗篇90篇的提头神人摩西的祷告，那么呢，以利亚是神人，以利沙是神人 Man of God， 他不是百姓的人，他不是国家的人，他是神差遣的人 The man of God。 当这50个人到了山上看见以利亚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神人以利亚，王吩咐你下来。这种人是靠薪水说大话的，领了一份薪水就成为老板的走狗，在王的下面受刑，就以为王是最大的。这样的人是神所不喜欢的。当这50个人对以利亚讲这样一句话的时候，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怎么回答呢？以利亚的回答非常有骨气，如果我是神人，你叫我，你呼召我，你对我说我是神人，如果我是神人，愿耶和华降火来焚烧你们。上帝就这样答应他，上帝就这样听他祷告。我不盼望你这样祷告，连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后没有先知这样祷告。后来耶稣的门徒有一个曾经盼望这样祷告的，是谁啊？约翰。这些撒玛利亚人这样不尊重你，可以不可以主啊，让我们祷告上帝把火降下来烧灭他们。耶稣基督说好啊好啊，是吧？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什么呢？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不要来祷告。但是上帝曾经叫以利亚有这样的经历，他说若是神人，也耶和华那里火降下来烧灭你们。火就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就把50个人烧死了。烧死了以后呢，这王很生气，怎么以利亚不来再叫50个人去？ 这五十个人照样是拿薪水讲老板同气同力出气的话语。神的地利啊，王吩咐你下来，一定要再讲一次，我如果是神人，愿耶和华降火下来，火一降下来让他们烧死了。王很生气，再叫五十个人去。这五十个人呢，就有一点皱着眉头，不知道怎么样应付这样的事情。他们一路就问人家，你们看过前面五十个人去过哪里？有啊，现在呢死了。怎么死呢？烧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的，还有另外五十个也烧死了，现在呢轮到你们了。所以这五十个人就像萨达姆·胡塞因的军队一样，没有打先放弃加州逃跑。他们一到以利亚面前的时候，就先跪下来求饶恕，神人以利亚，饶我们的命吧。上帝说，你跟他去，不要害怕，王叫你去，你跟他去。你看见两队用作威作福的态度吩咐神仆人的人死得那么凄惨，但是这些千杯棍在神面前的人，神怜悯他们，对以利亚说，你去，不要怕王的命令，去。以利亚一进到王宫，对亚哈谢王讲一句话，他说，你就不必起来了，耶和华要使你就死在床上，你不能再下床了，就一句话他就走了。结果呢，亚哈谢就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亚一生一世与火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世世代代就火的先知，他降火使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是上帝，他降火使以色列人知道神人的不可轻慢的，两次五十人都被火烧死。结果呢，当上帝呼召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是用什么火车火马把他接升天，他免去肉身的死，活活被提与耶和华同在。感谢上帝，这是圣经里面看见我们的上帝是烈火，怎样用火的侍奉来与他的仆人同在。现在我把圣经里面关于火的事情讲完了，我们要做一个结束。最后一样是什么呢？就是当世界末日的时候，审判大恶之后，上帝要用地狱的火来审判刑罚那些抵挡他的人，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事情，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用人的力量去抗拒的。那些信神存在的人要站在他的面前，信神不存在的人还是照样站在这位神的面前。我不是讲不信神存在的人，我是讲信神不存在的人。信神存在跟信神不存在，我不是讲信神存在跟不信神存在，因为神不会因为人不信变成不存在，所以我们只能说信神存在或者信神不存在的人。那这些人都要站在上帝面前，有第一为他们预备，就是那些说谎的、拜偶像的、行奸淫的，这些的人他们的魂就是烧灼的火炉，永远不死，永远不灭，是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永远离开天父的面，被扔在地狱硫磺的火炉中间，永永远远与神隔绝，永永远远在神的烈火中间受刑罚的。他的心里